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主耶稣差派12个使徒哈，然后12个使徒哪12个人？那分别我们又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呢，一开始差派就讲了。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这12个使徒两个出去，传道，基本上就是实习了，就是，对，去实习，尝试看看传道的滋味。所以主耶稣是有计划的安排他们装备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去操练。那另外一方面呢，偶尔这样出去传道，不是总是啊。然后传道一阵子之后回来还要继续接受装备所以有时候是实习，因为跟随耶稣的脚步呢还没有毕业什么时候毕业呢？等到主耶稣这个死里复活。显现升天之后，升天之后，他们算毕业了那等候圣灵圣灵的洗然后到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们正式开始代表耶稣基督的权柄在地上教会开始运作所以这个是实习是实习，那也因为是实习的缘故呢，那这个。所以外邦人的路先不要进去，撒玛利亚的城先不要进去，就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对，以后才要去现在不是现在不是那主耶稣临升天之前告诉的门徒对，要。为他做见证，从撒玛利亚、犹大全啊，对不起。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到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撒玛利亚人也要进啦，撒利，然后外邦人也要救啊，是那个时候那现在不是，现在是实习的时期，对，先别把问题搞复杂，先从最算是相对最容易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从这里开始那也是后来保罗传道的步骤，对呀，对，先从本国的子民开始，那有多重原因嘛？对，那其中比较快的能够建立教会领袖从犹太人开始好，这就是前面讲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新的进度新的进度。从第7节开始，先到第10节吧。我们有个完整性，从第5节开始读到第10节。好，马太福音10章5节开始读到第10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来读，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李姐妹。整个第10章就是在差派12个使徒，所以差派的原则都在这个第10章里面整个第10章，那我们看到了这个6节圣经主要就是一开始的差派的原则一开始的原则对 他有他的时代性，啊，也是有他的时代性，啊，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铁，口袋啊，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他有他的时代性，在讲什么呢？这是在实习啊，实习的过程里面，对，然后呢是使徒的差派啊，使徒的差派啊，跟我们今天的差派有一点不一样啊，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使徒，所以他这个时代性就从那个使徒的差派。看出来了哈。然后，除了这个使徒的差派的时代性之外，对，其他的至少在现在五道十界这边，跟我们今天工人的差派没什么太大的不一样。那关键就是使徒的差派啊，跟我们今天工人的差派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就是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啊。这部分呢，这个很明显，我们今天差派宣教士并没有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一样都是差派啊，那是使徒的差派啊，因为。使徒，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了，要做见证，为主耶稣死里复活做见证。为主耶稣死里复活代表全部啦，对，主耶稣所有的他的传道，他是谁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来目的是为人赎罪，然后死了以后。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都是使徒要做的见证。对，所以所要见证的主耶稣他死里复活，这个见证太难了，还升天了，这个见证太难了，对，口说无凭啊。对，那如何来见证那么难见证的？就是透过他们的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要等到他们死啊，而不是透过他们受死，为了死里复活的道而甘心乐意的受死，殉道而死。所以这个使徒们他们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位分，除了这个使徒约翰之外，其他每一个使徒都要为主耶稣死里复活来做见证，也就是殉道而死。太难了。等到他们死，那说服力不够啊！你不能说像我们现在的传福音，传耶稣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光跟人家传，可是。教会里面就这个，尤其是出信的慕道友，他们的祷告，哎，好像神都没有听一样，医治都没有，对啊，困难还在，这样人家怎么信啊？对不对？我们的上帝非常合理的知道很难信啊，尤其是你的道那么严正，对，要认罪悔改，对，要不然你不得救啊，还要经历重生啊，要不然你不得救啊，你我们传的道太难信了啊，尤其是一开始没有根据的时候，是什么叫没有根据啊？一开始没有福音书啊，没有那么清楚的这个。主耶稣为我们赎罪啊！那么清楚，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而已啊，只有那些预言，对，所以 能够让人家信的资料太少了。神知道，神知道，当时候使徒们要传的道实在是太难信了。对，所以呢，所以有这些神迹奇事来佐证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说的话就是神来的启示，就是成全了律法，像这一些都需要透过主耶稣的神迹奇事来印证。那不止主耶稣，那主耶稣没有问题，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他做这些事，到后来啊，传道的最后面，像理所当然一样。对啊，法利赛人对着耶稣还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理所当然了，那些神迹其实变理所当然了。现在重点是耶稣传完道要离世了，所以啊，使徒们也有这个能力啊，神也赐给使徒这个能力。我们也有以前有解过啊，神赐给使徒能力什么意思啊？对，不是使徒个人有这个能力，外人看起来是。然后这些使徒像耶稣一样，而耶稣他自己告诉他的门徒说了，他所做的门徒也要做，而且做的比他还要更大的。所以这个能力我们分析过，不是耶稣个人的，而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因为有父神的旨意、圣灵的同在，所以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行神迹奇事。这门徒们也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啊，有圣灵的同在，所以行神迹奇事。啊，那我们今天整本圣经写完了，我们这样分析很合理啊。对，啊，对，就是照圣经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对，所以就是因为所传的信息很难信。那为了佐证他是出自于神，所以神自己有这些神迹奇事。那为什么后来没有？为什么这个时代性啊？因为后来的这些门徒们传福音就不再是面对那样子那种环境了，就你必须用神迹奇事来佐证了。为什么？因为后来的门徒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教会的机制相对来说已经成熟了。对，使徒在地上，他们大部分活到60几岁，对，从30岁吧，30多岁，有的年轻一点的使徒20多岁，到他们各自60几岁的时候过世。对，这中间有30、40年的时间，30、40年这个运作，教会的运作已经相对来说成熟起来了，然后使徒们在凋零之前，也都留下他们的事迹了，变成文字记录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福音书啊，那约翰福音是更晚一点的。所以啊，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啊，对啊。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主耶稣后来讲啊，那财主说啊，对啊，我不行，是不是？那可是我还有活着的这个弟兄啊，我的弟兄兄弟他们，对呀、啊，需要有这个知道啊，知道这个，知道这些他所经历的事啊，在阴间受痛苦啊。啊，他想到他弟兄，不要让他弟兄来啊，所以啊，他求亚伯拉罕，实际上就求神啊，就差派拉撒路死里复活啊，就耶稣回主回他什么？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信了，可以听从了，什么意思？神迹奇事只是为了要佐证这么难那么难的信的道。真正重要的不是神迹奇事，真正重要的是摩西和先知的书，他们可以听从。 对，如果他们对于摩西和先知的书都没有那种听从的意识的话，就算是拉撒路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信啊。所以啊，神机骑士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是一个中间的过程而已。传道的模式不是用神机骑士来传道。传道的模式，你要回归按照神自己的启示、神的话，对。所以基于这一点啊，基于这一点，等到使徒们那大规模的啊，有这些神迹启示，然后见证主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见证他从死里复活，人可以因为相信他死里复活。罪可以得赦免，这个信息传递完整了，对，文字资料也留下来了，有神的话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没必要了，没必要用大规模的神迹奇事来见证神的道了，因为神的道已经文字资料完整，有很多见证人了，初期教会里面这些信徒们全部都是见证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再需要大规模的用神迹奇事来印证。所以这一段是有时代性，就是这一块啊，使徒们被神使用来做这个神迹奇事的侍奉主要是传道啊。那更何况呢，在这段时间，那是比的圣灵降下。五旬节圣灵降临，更早，比那个更早的时间，所以实习啊，所以在这一段这个阶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啊，在这个阶段呢，真的，就是引起人注意，你说是广告吧，就像做广告一样，对，就中心一个信息，天国近了，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可是还没有到，只是靠近了，还没有到。那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也是这个信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啊，神掌权，就天国这个字啊，神掌权啊的日子近了。神掌权，那什么时候掌权？近了嘛？什么时候？什么算真正的掌？真正的掌权？对，从主耶稣他得荣耀那一刻，他说成了，救赎的工作成了，从那一刻开始，伏笔在那里了。什么时候真正神的国要来到这人世间掌权？耶稣对门徒们吹了一口气，死里复活对人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吧。从那一个时刻，至少这12个使徒啊，11个吧，马提亚还没有加上11个使徒，至少应该是那个时候耶稣的这些门徒们都有份啊，不只是这11个使徒，你们受圣灵，从那一刻开始，他们的心就是这些食心变肉心了，对，是新的灵啊，在他们心里面了，对。使他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以西结书36章。领受圣灵开始，神的灵进驻在人心灵当中，那个时刻应该是神的国开始落实了，还没有完全落实，可是开始了。那仪式性的、公开的啊。那个宣告性的，那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对，教会啊宣告正式建立啊，神的灵住在这120个啊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这些预备的门徒当中，那个宣告了整个教会正式开始运作，然后十字架的救赎被宣讲出来啊，就在同一天那个。圣灵降临，神的国、天国实现，还没有完全实现，初步实现。 教会的机制开始运行了。所以，我们对天国落实是怎么一个落实过程？我们知道啊，这个这是教会开始运行了，运作。那追教会开始运行，有一个筹备会，教会正式开启筹备会，那就主耶稣跟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此之前没有，在此之前还没有，都是近了。包括了主耶稣自己来到人世间传道，都只是近了，还没真的开始实现。好，这里面神学上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不过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概念，那个概念老百姓不需要理解那么深那么多，他们就讲一个随走随传，告诉人家这个概念，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就好了，对，大家有这个印象。有这个印象，当然这是渐进式的启示。你先有一个信息在那里，神的国即将实现，还没实现，可是靠得非常近了啊，即将实现所以呢，这个神的国指的是神的权柄啊，近了指的是要落实在人间掌权呐，在人心里面掌权呐。那如何彰显这个神的权柄呢？那在人心中掌权那个神的权柄呢？所以需要神迹奇事来印证。那神的国如何真正在人心中掌权呢？圣灵的内住，内住了以后呢？圣灵的工作干嘛？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成全了所有律法。所有律例典章都成全在耶稣的话上，所以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能够谨守遵行所有的律例典章。那圣灵的工作，真正的工作是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啊，让你在神自己他要掌权的那个最重要的器皿。就是神的话，圣灵的工作就在乎着那个神的话的落实。所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当圣灵住到人心灵当中的时候，那是个人，这个个人真的是神的国的一份子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从圣灵生，从水和圣灵生，水这个字是生的道，全部连在一块，有没有？都是从起始于神的国进了，天国进了这个信息开始。所以圣灵的工作，除了神迹奇事，为了佐证，佐证所信的耶稣真的是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圣灵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让你知道道，让你在神的话上，在神的道上，你被掌管，你在神的国有份。所以神的国如何那个神的权柄落实在人心灵当中，属灵层面就是圣灵内住。在所见到的表象上面，就是神的话在人心中掌权了。神的话，神的旨意在人心中掌权了。那个神的话如何在人心中掌权的落实，就是要透过圣灵内住。所以初期教会的那些，不应该这样说，主要初期教会。现在差派的这个12使徒讲。告诉人家，宣告天国近了。听的人只是好奇，不见得像我们现在能够掰开揉碎，知道哦，这个天国是如何落实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如何落实啊，具体上如何落实，就很清楚了。 好啊，对那个时代性哈，对，它是有需要的，必须有那个时代性在这里。那等到门徒的，就是使徒的门徒呢，他们第二批教父呢，对，你不再看到这个第二批的教父，那他们有像使徒们这样的。这个行神迹奇事的权柄了，你就是像施洗约，不是不是，像使徒约翰的徒弟们呢、就没有了哈。什么尤士丁啊，什么这些初期教会的教父们啊，奥古斯丁啊，你就不再看到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初期教会的教父，他们都没有这个能力了啊。对，所以他有他的时代性。也包括我们后来的这些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长老的，也都没有了啊。即使有，那也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时代，就那一个世代、那个时代。那比如说，对于我们中国基督徒来说，就是文革前后的基督徒，就那个时代。因为整个社会太困难了哈，那这社会太这个对于传道的那种这个环境太困难了，所以神自己有这些神迹奇事的行，所以尤其那个时候很难取得圣经的时刻，那是对各个民族当中，如果这种大规模的逼迫，对基督的逼迫，以至于难以拿到圣经的这种情况之下，对，会有这些。片段式的这种神迹奇事的那一个时代，对，因为神的话太难以取得了，所以它有它的时代性。对，好，有疑问吗？李春红姐妹有疑问吗？
老师没有。
好，谢谢。我们讲了很多次这个概念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神迹奇事之后，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为什么讲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啊？这成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学院。我们学院就是这个这样一个教导在这边哈，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教导，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不收钱，医病赶鬼有没有收钱？没有，传道对有没有收钱？没有，没有，工人们就是这主耶稣基督的工人们做任何的事情，没有所谓的收钱这回事的，白白得来也白白舍去。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能力纯粹出自于神，不是你自己啊。对，不是你自己出钱开的店啊，然后经营生意，然后赚的钱我们。这出钱的股东来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教会里面，谁是股东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对，没有人出钱的，所以也不应该收钱。全部都是主耶稣的恩典。使徒们能够带着这些能力出去，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没有一个是人的智慧，纯粹都是神自己的道，所以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对，所以现在第一批门徒他们在实习，被主差派出去做神的工，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 没有啊，弟兄姐妹有奉献嘛，对不对？这些经历神的能力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他们有他们的奉献呐、啊。啊，是没错，奉献，可是不是工钱，这是两码事。工钱明码标价，你去买一斤猪肉，付一斤猪肉的钱，对吧？那明码标价的。因为今天主要他的工人出去传，无论是经历神迹奇事，无论是把道传给这些普通的百姓，那都是神愿意的，神愿意施恩给人的。啊，不是称斤论两的，哦，经历多大的神迹，付多少钱，跟你去换肝不一样。你身上零件坏了，你要出多少钱帮你换零件，对吧？越紧急的，他可以越紧急拿给你钱，你付钱付的越多，啊，明码标价的，对。可是你经历主，你听到主的道，经历主的奇妙作为，没有明码标价，纯粹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啊，是出于神自己牺牲的爱，你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这不只是使徒们自己经历神，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后来的每一个基督徒。神的恩典临到，包括你罪得赦免，包括你身体得医治，包括你困难得到解决。神从来没有所谓明码标价的。包括你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你来学习神的道，以后来传递神的道，也完全没有所谓的明码标价。每一个走在前面的，都是因为经历过神的恩典了，所以他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呼召，他满心感恩的跟随主，所以他才会有他的奉献，对，他有他的奉献，不是明码标价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每一代的基督徒事实上都应该如此，因为这体现了神的恩典。那我们的奉献呢？我们的奉献是两码子事，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经历那么多神的恩典，包括神的救赎，包括神为我们在许多困难上开路，让我们疾病上得医治，我们有这个感恩的心，我们愿意把神给我们那么多的一小部分奉献给神。啊，所以那不是明码标价，你的奉献是你感恩的心，甘心乐意做的，而不是哦，主医治我的肝，我交个30万人民币，不是啊，哦，主救了我，让我不用下地狱。还可以有永生，所以我奉献个200万，不是那种奉献不叫奉献了，不是，不应该是的，所以教会里面这些奉献，弟兄姐妹奉献，纯粹只是向神感恩的，对，向神感恩，因为神为我们做太多的事，做太大的工作。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出于我们感恩的心，愿意奉献给神。那真正的奉献不是1/10啊，真正的奉献是献身活祭啊，是整个人啊。那如果你要较真的话，那你要整个人献给神，神为你死，你为神活。所以。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那主耶稣告诉这12个使徒，你们出去传道。表面上啊，你们时间花上去了，表面上是这样，对呀、啊。哎，可是你实质上 是白白得来，所以要白白的舍去。好，你能够受装备，听到那么多道，现在能够出去传道，你这些道怎么来的？耶稣给的，白白得来的。他们使徒们跟随耶稣，不用像那个孔子的学生呢，对，要跟着跟着孔子学，要教束修，束修啥意思？肉干了，对，肉干了，这是他们的学费，对，要不然孔子一家大小怎么活啊？所以他们要收学费的，有束修。门徒跟随耶稣从来不需要教束修的，两手空空，对，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传道，跟着耶稣你就有吃有喝，跟着耶稣，对啊，你不只能够有学到，还有吃有喝，那有住啊，跟着耶稣生活不缺乏，白白得来的，对，白白得来的。以后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对于这12个受差派的使徒来说，这是他们要经历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可是呢，经历到一点都不缺乏，所以啊，它是一个前提，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是后面的前提。什么样前提呢？什么事呢？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口袋。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神保证要供应你。9节10节，是承接第8节那个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对，当你传道的人开始计较了，人家拿多少钱来，拿多少钱，你开始在计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把你的指望就放在那些应该是你所服侍人，结果现在变成你的客户了。你把指望放在人身上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神如何的供应你了，你靠自己了嘛。你不再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了吗？对，你指望从这些应该是你要服侍，现在变成你客户了，你客户身上拿到钱了，你指望他们了，你不是指望神了。所以神在这个教导，就教导教会的工人啊，这一方面是普世性的，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谁得啊？谁让工人得饮食？谁供应这些工人呢？神自己。好，所以做为神做工的工人，只管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你不要指望你服侍的人供养你，不要指望。你该指望的是神供养你，而不是你指望服侍的人，所服侍的人供养你。你面对你直接你所服侍的这一群，就是你要白白舍去。那你生活怎么办？神自己供应你。哦，有蛮比较明显的例子，像保罗之于哥林多教会。对，但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他从来没有拿哥林多教会任何的钱。那他的生活费哪来？马其顿的众教会，尤其是腓立比教会，他们不富裕的。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不富裕，因为他们愿意。那保罗去到哪，他们就把奉献款派人送到哪。啊，是这样子的。那保罗，他也有不够的时候，他。不够的时候，够，如何够的？他帮那个亚基拉百基拉支帐篷，亚基拉百基拉做帐篷生意的，保罗帮他打工，他们互相中间也不是老板工人的关系，就是一起做生意，只是保罗不是当老板。 他拿他的工价，为了传道的缘故，保罗绝对不会指望他所传福音的对象来供应他生活。每次都是这样，去到新的城镇里面，对啊，建立教会的过程，他一毛钱不拿，他不会指望这些他的福音对象供应他的生活，完全不指望这个。所以后来写保罗书信的时候才可以写的那么讲，哦，这个怎么形容那种感受啊？清正、清廉，对，面对所服侍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真的，我没有欠你任何的钱，我没有在你手上拿到任何的好处，对，我有没有侵占你任何的这个家当，完全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心态。面对自己服侍的这些对象，一定是白白的得来，这白白的舍去，全部都是神自己的作为。对，我们常常这样子，对啊，教会里面的奉献感收到的时候，你发现，对，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奉献款根本不够支持整个教会的运作。几年来都是如此啊，一定有外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奉献，就不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外边的弟兄姐妹的奉献，建堂也是如此，会堂盖起来，回头一数，对，85%以上的这个经费，全部都是教会外面的弟兄姐妹的奉献。那就更清楚了，对。所以神的做法，对，并不是说你出去传道的，你直接从传道的对象里面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生活供应，不是的，白白的得来，白白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不要带鞋和拐杖。这些都是生活需用，对，吃的、穿的、口袋嘛，吃的啊，穿的2件褂子啊，鞋啊，拐杖啊，对，吃的、用的，你的生活费，金银铜钱，不需要你自己带，神自己会供应，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神自己会供应，神透过周遭的人来供应，对，而不是你传福音的那些对象，当然啦，有些传福音的对象，神也用他们来供应传道人的生活，对，比如说这个吕底亚，有没有？保罗、希拉去到腓立比的时候，对啊，第一批信主的，就是吕底亚，他们一天之内，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下文里面也看到，就是传闻到，哎，对啊，吕底亚就信主了，吕底亚信主的话，把全家弄过来那弄过来不是说洗就洗啊，还得要跟他们说明啊，讲解啊。然后当天很奇妙，当天就信主了，当天就受洗了。哎，受领了洗了之后，那吕底亚就问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真信了，那你不要客气啊，住我家。”吕底亚聪明了，住吕底亚家意味着什么？吕底亚全家跑不掉，都要听保罗继续门徒培训讲道，根基才牢靠啊。那吕底亚有远见。他们也是有感恩的心了之后有吕底亚，他有这个感恩的心，才邀请这四个门徒住到他家里面， 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路加，这四个人，好啊，所以90:2就提到了，对，出去传道，你传道的事情，神自己会供应，所以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应当的，神自己会供应的。好，所以这一段经文第8节那个是有时代性的，有这些神迹奇事的出现。那其他的都是我们现代传道人的原则对，现代传道人的原则，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然后你传道的过程，你不能把你的指望放在你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你生活的指望不是他们，不应该是他们。你有这个指望了以后，你就变成了是赚钱你等于你不在服侍神了神在操练门徒，从第一批开始就是聚焦在神，是神在供应的，你不能指望人多出钱所以教会现在钱不够了。然后，所以信息上，讲十一奉献了，要弟兄姐妹来奉献，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是不对的。等到你讲台必须讲十一奉献，常常讲，天天讲为了让弟兄姐妹多掏钱，你已经做错了。哎，那为什么会做错了呢？因为弟兄姐妹里面，他经历神的恩惠不够多。尤其是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他们体会不够深，所以他们自然而然感恩神的心就不够深。对，感恩神的心不够深的时候，他们奉献自然不多的。对，所以教会钱不够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建堂那些大的案子要推，要花钱的。如果不是的话，那钱会不够，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呢，不够到位。我们传的福音不够到位，所以弟兄姐妹感恩的心不够。好啊，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对，神答应了，一定会供应，一定会供应。那你只要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这种忠心良善的工人，你的生活神会供应的，用各种方法，各种方法供应你。就独独一件就不是，就指望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奉献，独独这个东西不要去指望，那不是神的方法，也不是神的心意。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我自己本身牧会在我们这里，我很少讲十一奉献，很少很少讲，会讲，什么时候讲？你经文提到了，没办法，必须要讲。很少。我连出信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像你们听到的那个基础信仰啊，基督徒生活啊，基督徒生活里面稍微提一点点而已。除此之外，没上那个课耶，我就不提了，不会刻意提。对，不会刻意提。我感谢主啊，神都这样供应我们自己家庭啊，感谢主。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多引用了约翰福音的20:30-31，讲到行神迹奇事的，这个神为什么要行神迹奇事？目的在这里但记这些事就是神迹奇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个最主要，为什么主要行那么多神迹奇事的原因啊，让人信的焦点在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更进一步下一个阶段，更进一步聚焦在得生命，信了耶稣可以得生命啊，信了耶稣如何信了耶稣可以得生命，你信的是十字架的救赎啊，让你得生命啊，这就另外再多讲一点。有疑问吗？李伟霞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不行，非
谢
常明白。
谢，谢谢。好，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了哈，来拆派的原则，来。马太福音10章从11节先读到15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谢谢许姐妹。好，所以实质上主耶稣在指导他们啊，如何走这个传道的路程哈。你要进村里面，你要接触人嘛，对，肯定的要进村子里面。那第11节，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你先打听这里谁是好人。你要住谁家呢？先打听，这村子里面谁是心肠好？为什么？这是神的原则。如果他丰盛这一家是好人，是真好人的话，神的原则就是神的恩典会临到配得的，尤其是。这12个使徒做什么？传天国进了的道。天国人最大的福分就是你天国有份。最大的福音就是今天天国可以是你的，你可以在永恒的天国当中有你的份。最大的好消息。所以这个最大的好消息要临到谁呢？神的旨意就临到那些配得的。当然没有，全世界没有人配得。可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平常就是要求自己是敬虔的，要求自己按照那个敬虔的原则是待人接物处事的那些好人，神在天上看着呢，他知道地上1个义人都没有，没错，完全没有罪的人没有。可是呢，有相对来说好心的人，这些好心的人，神是要眷顾他们的。所以呢，使徒们住谁家，接待他们的是特权，神给的，因为他们是天上的使者来到人间呢。当然，我不是说那个是这个灵界的受造物天使，我说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对，神的使者临到你，传福音的人是神的使者。今天神的使者要把好消息，要把福音，要把神的祝福赐给人，临到人间。我们的上帝很清楚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配得，谁不配得，是上帝清楚的很呢。所以神的原则就是那一些。好人，世人眼中的好人， 当然，他们不见得敬虔哈，好心肠的人不见得敬虔，好心肠当他荣耀不归给神的时候，他就变成坏人了。嗯，对，在神眼中又变成他坏人了。那所以先打听谁是好人，因为后面啊，如果好人里面有配得不配得，就神真正清楚他这个人他是怎样的好啊？他真的是真好呢？是从肚子里面、心肠上就是好呢，还是外面看起来好？人看不出来，对啊，那神看得出来。我们这种故事太多了，在这社会上，小说都会写，电视剧都会演。哇，这个大户人家，大善人呢、啊，大善人，对啊，做了多少多少善事啊，哇，大家都佩服。后来东窗事发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行那么多善呢？他心里亏欠在赎罪，他的财产是他这个侵占他主人家的 仆人去侵占主人家的，把人家主人家的都消灭了以后，自己还侵占他的家产，然后后来行了很多善。哎呀，这种故事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人觉得的好人，不见得是好人呢、这财产来路不明嘛，所以神知道。不过呢，使徒们，你们传道啊、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你没有办法知道人家的底细啊，马上知道，你就先打听人觉得谁家是好人，哦，那就先住他家。一直到，走的时候，人家在接待你，一直接待到走的时候嘛，就去人家家这样做。然后呢，这种人家觉得好人，如果这家人配得平安，你要为他求平安啊，请他的安，为他求平安啊，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一家。如果不配得，这家人不配得平安，所求的平安就仍归于你自己。什么意思？啊，这边不再只是住谁家这件事了，住谁家，好是配得的人家，你不知道配不配得，就打听谁家好，谁家是好人，人家说他们家是好人，你就去住他家，他愿意接待你，那感谢主，你这段时间生活得到供应，啊，你住他家，为他祝福。为他祝福。如果这一家配得平安的话，所求的平安一定会临到他家。如果这家不配得，得到祝福，就好像我讲的那个家产来路不明那一种的，所求的平安仍归于自己。所以头一个原则，住谁家，神就要祝福那一家。啊，因为救恩先临到的是。对犹太人从犹太人角度，救恩先临到犹太人。那如那个撇开血统关系的话，救恩要先临到谁？先临到那些敬虔的，先临到这些服侍神的人，为神而活的，他们要先临到。对，所以先住谁家？住这种人家里，好人家里。神的福气要先临到这个好人家，所以接待传道的人，你是接待，就耶稣讲的啊，你接待那些奉差的人，就是接待差遣的，谁差遣？神差遣，耶稣差遣，接待神耶稣的工人，你就接待耶稣所以啊，能够接待神的工人，那是神的福气啊，因为福气先临到你家。好，这是第一点啊，神的福气先临到谁？临到那些配得的。然后呢，我们这些工人们，使徒们这些工人们，就是福气的管道。谁家接待你，你祝福出去，祝福给他们，他们配得，你所祝福的平安就会临到他家。 可是如果这一家人不配得的话，你所求的平安，你为他们的祝福就归到你们自己。所以呀，你看到了吗？祝福说出去，一定会找到被祝福的人，要么就是所祝福的他们家。当他们家不配得的时候，祝福去哪里啊？祝福回到我们，把祝福说出去的我们自己身上。所以祝福一定要有出口，一定要有个出口。神的子民的命定就是要成为祝福人的人。那你所祝福的不会是废话，你真正奉主耶稣的名祝福的不会是废话。那一些祝福，要么被神使用，祝福别人了，出去了，有权柄的。所以基督的祝福是有权柄的。如果你是真心这样说，不是一个口头禅式的祝福，是真的去祝福人的话，那些祝福是有权柄，因为你奉耶稣的名啊，耶稣是真的，神是真的，神是真的有权柄的，所以你所祝福的话，是有神自己的同在啊。所以所祝福的人，如果他们家配得，哎，感谢主，神的祝福临到这一家，透过你。如果这一家不配得呢？你所祝的福，他不会平白无故不见了，回到你自己身上。所以就难怪了，那些忠心良善、服侍人的，不断把福气带给人的这些这些工人们，那是如果不是有神特别的带领的话，换句话，为主做见证要殉道的那一种，为主受逼迫的，要受逼迫的，从这种受逼迫得福气的话。那么一般的基督徒就大部分不会是这样，只有少部分的那神拣选的特别祝福的，对，要受逼迫，要殉道，但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没有那么成熟度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的这个，你愿意服侍神，你愿意祝福人，你家通常会是蒙福的。因为那个福气要有个出口，所祝福出去的要有出口，要么就是这家配得临到他家，他们家不配得，那你所说的那些祝福的话，不会是徒劳，不会，福气回到你自己家，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哈。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自己啊。所以神鼓励基督徒，你要去祝福人家，你要去为人家求平安，为人家代祷，那感谢主啊！你为人家代祷的同时间，你就是为你自己家在代祷。所以我其实很少说在祷告会里面，在教会带祷告的时候，我为我自己家的需要祷告，很少。对啊。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因为神说了嘛。你所求的平安是有个出口的。你讲那些祝福话都从来都不是废话的。要么就到了所祝福的对象，因为神要祝福他们；要么就是回到你自己家身上。对，所以你只负责跟别人为别人家祝福就好了。对，因为神你家的需要，神会开路的，你放心哈。14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在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这里面讲到不接待，你遇到不愿意接待你的，就把脚上的尘土离开的时候，脚上尘土跺下。脚上尘土跺下啥意思？你跺脚。你如果脚上有尘土，鞋上有尘土，你跺，什么意思？那尘土就留在原来这个地上， 剁的同时间留在这个地上，你就不带走任何跟这个城有瓜葛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们不接待。啊，他们不接待，接待要讲清楚啊。有些人很有礼貌，也很好客，愿意接待。可是呢，你所传的道，他就笑一笑，对，很有礼貌的拒绝你。那个不是真正接待，所以他加那么一句，是写凡不接待你的，就等，就是讲什么不听你们话的，不接受你所传的道的，即使他这个好客愿意接待你，还陪你吃饭，还杀牛宰羊啊，请你吃烤全羊。可是他对你所传的道就是不愿意接受，啊，那个不叫真正的接待。所以真正的接待不是只是接待你人而已啊，是接待你的道才叫真正的接待，啊，才是真正的接待。所以你要看得很清楚。当然，礼貌上人家接待你，你礼貌上大家礼貌来，礼貌去。可是可惜，这一家人对神的道不接待，不接纳神的道，那他的接待呢？对呀，没办法得到祝福。神的祝福就领不到他，因为真正为什么神要供应这些工人们？因为这些工人们代表神自己的权柄。代表神自己的祝福啊，所以神要供应他们了。你今天神所差派的工人来了，使者来了，对，结果这一家人不接待神的使者，你等于不接待神了。好，你接待了这些人，你把神的使者当人来接待了，可是对于这些使者所传递的圣旨，你不接待，你等于不接待神呢。哦，所以主耶稣把它讲清楚啊，什么叫接待？不是只是接待你的肉身，就是真正的接待。他马上跟上去，什么叫真正接待？接待你的话，你所传递的话。所以这些工人们啊，就是主耶稣所差派的这12使徒，出去不是传自己人的感受、人的道啊，不是啊。所以见证不是见证自己的意见啊，哦，神真好，我经历了神，所以神太棒了。那个还不是真正的见证。因为他不懂得规矩，他能够讲出来的就是哦，他曾经经验哪一些神听他祷告的事情，好奇妙。那不是真正的见证。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经历，那些异教徒也会讲，他们在见证他们的偶像神也是这样啊。结果你见为这个真的神真神所见证的，结果讲出来的东西跟那些偶像给偶像见证的一模一样，所以那不算真正的见证。你讲述神的大作为、神的经历，不算真正的见证。神的大罪还不算了啊，因为听你的，他不确定你所见证的神是真的那一位真正的神，那你怎么知道所见证的是真正的那一位？因为他说的话，真正的见证一定有神的话，你所经历的神的话，那才叫真正的见证。你见证那个是真的，对。如果你只是讲我们的神是真的，所以我祷告他听，那这个逻辑套在那些偶像为偶像做见证，他们的逻辑也是这样子，你跟他没有什么区别啊。当然，你出信，你奇妙的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感谢主啊！你不能永远停留在出信的状态啊。 啊，对啊，信主三个礼拜，然后你就跟人家讲见证，对啊，能讲什么？你也只能讲3个礼拜的见证了。那信主不能只有停留在只信主3个礼拜那个时候。这些初信栽培要去上课，你要去上的，这些道你要去听的，要领受的。慢慢才操练的，就见证什么？见证你所经历的那一节圣经，你所经历的神的话。啊，感谢主啊！神的话带着能力，你照着做，结果这一句话就实现在我生命里面，这叫见证。对，让人家听到的是圣经上是圣经神怎么说那些话，他们才可能对。神的话感生兴趣，神的话能力那么大啊，所以啊，什么是接待？接待神的话的，所以这些奉差派的，不是传你自己如何经历啊，神怎么样子很奇妙的作为，你只讲这些，不听你们的话，神的话，所以这些。使者们，神用的使者们，就是神的话的出口。不是只是讲自己的特别奇妙的某某经历，要癌症如何得医治，感谢主。你如果只讲这个，那些异教徒也想也跟你一样这样讲的，你跟他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啊。对。所以传道传什么？传道是道，不是传见证，不是传关怀，是传道啊，神的话。好啊，所以前面那个，对，如果不接待的，不听你话的，离开那家或者离开那城市，把手上的尘土剁下，就表明立场。这个村子，这一家，这个城镇的人，跟我所传的道无分无关，就是表明这件事。我不从这城里面带走任何一些，连尘土都不带走。啥事啊？为什么尘土都不带走？他们不信。跟我所传的道无分无关，所以我不带走。见证他们的不是，这是在神面前的宣告。他们不接纳神的道，不接纳我们所传递的神的话，所以他们跟神无分无关。啊，把脚上的尘土跺下。你不要再跟他们有什么瓜葛，他们选择不信了，不要跟他们有什么瓜葛。对，脚上的尘土剁下来 你太忙了，你说，哎呀，牧师啊，你讲成这个样子，人的情面都不用做了，人的情面归人的情面了。对，你会有人的情面的时候，放心。你太习惯活在人世间了，你一定会有人的情面。耶稣不担心你这个，耶稣担心的是你为了人的情面，把这些神的原则不顾了，这是需要担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讲道的时候可以讲得很清楚啊，但是真的，等到你现实生活遇到实际状况时，很多话你讲不出来了，因为你看人的情面多过于看神了。我们人都有这种软弱跟试探，所以这种现象，耶稣用这个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跟你讲，你心里面那个立场要坚定。啊，人的情面，你放心，你这个软弱的人，神早就知道了，你自己会去顾的。神担心的是什么？神担心你过度的。讲人的情面，以至于神的原则，你就妥协了。所以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是告诉你自己，啊，这些属灵的原则你要坚持住。那、啊、可像刚才讲的，哎，人家又供应你，又吃又喝啊，结果呢，就就 他对你的道就不太不相信。对，你碍于人的情面，吃他喝他的，吃人嘴软啦、啊。对呀、啊，很多话你也不敢讲了。没有，脚上的尘土跺下，至少你心里面自己要知道那个原则。对，你心里面要守住这个原则，跟人家礼貌来礼貌去没关系的，无伤大雅。可是你心里那条线，那个妥协了之后，你就回不来了。所以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一点尘土都不带走，这是一种心智，这是一种心智。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那是一个心智，人的层面礼貌来礼貌去，礼尚往来，这个你本身就是这样的，在地上活着的人呢，你太习惯了，那个无伤大雅。重点是不要被这些外在的，应该是外在的这些，你知道吗？礼貌来礼貌去，去让你里面对于神的道那种执着被妥协了。所以啊。心里要一个决绝在里面，一个宣告，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是神的人，我自己至少我自己要自我提醒，我是神的人，我不可以在这个俗世的价值上面跟这些不信人妥协。啥意思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人家不见得看得到啊！你离开那城、那家、那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是要演给人家看吗？我想神没那个意思吧。可是是至少你心里面你自己的决断，你自己的决断，你要清楚。好，这里有疑问吗？十四节会有什么讨论的？李娇有吗？李娇姐妹有吗？有疑论有讨论吗？
啊，牧师，我没有疑问，我听懂了。
好，谢谢。这种情况啊，最常发现的就是亲戚们。这个关系还不错的亲戚嘛，可是他不信接待你啊，是啊，你是他亲戚啊，他为了你是他亲戚接待你啊，人很好啊，可是你所传的道他就没兴趣了，不听你们的话，没兴趣了，再讲他跟你翻脸了，你再讲跟你翻脸了。你当然还是得要跟他做亲戚嘛，维持那个关系啊。哎，可是呢，你脚上的尘土跺下去的时候，事实上是你心里面的意志，对，心里面的意志。你不想跟人家翻脸，所以不要在他面前把脚上的鞋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不需要在他面前跺，可是你心里面要清楚知道。哎呀，真可惜这一家人，自己的亲戚可是却不信。至少你要有这种想法嘛，对不对？对，还是跟他们有一个好的关系，可是心智上面知道，我人的生命不能被这样的亲人给牵绊了。那个跟随主的那个心智，不能给我们你这个。也不接受主的，可是关系，人的关系好的这些亲人们给牵绊了，那个心智一定要在那里，要不然怎么传道啊？你怎么传道？你传道是人家不喜欢听的，说到人有罪啊，要讲死啊，人家不喜欢听的，对。对， 对，在道上不能妥协了哈。1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因为他对神的道不愿意接纳。那为什么耶稣讲这样子，把索多玛、厄摩拉都拉出来来比较了？索多玛、厄摩拉咋回事？因为他们整个城啊，道德败坏。那之所以道德败坏，就是因为拜偶像，他不愿意接纳啊，这个独一真神。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愿意接纳独一真神？那圣经哪里这样讲？有罗德去了，罗德这个敬拜独一真神的，对啊，住在那里面，结果反而两个女儿被这个城里面那么糟糕的道德文化所影响了。后来，对呀，逃到深山野地的时候，对，结果动了歪脑筋，对，又不敢出到山里面跟人接触，怕这些神降灾毁灭，又觉得自己老了，没一个后的。后面的啊，对，来养老送终，所以动了歪脑筋，又把自己父亲灌醉了，跟父亲这个上床啊，然后生孩子，生了摩押人亚门人，就是这样生下来的，对，索多玛、厄摩拉里面那个道德上的败坏，是因为他们不信神，拜偶像，拒绝罗德的神。罗德住在那里，罗德基本上他始终都是信那独一真神，结果他们做见证也没用，铁不信。所以啊，到后来这不信神，不愿意悔改啊，在这个罪上面不愿意悔改归向神。所以啊，所以索多玛、厄摩拉整个城啊，两座城都是那么败坏。所以神降天火把他们给灭了。那为什么讲这样子？哎，人家至少让罗德还住在那个城呢。对他们来说，他们道德那么败坏，可是还接纳罗德一家人呢。罗德一家人，神的子民呢，人家还接待呢。结果，这一些不愿意接待使徒们的臣，不听使徒们教导的这些人不听，所以耶稣就这样来比喻了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厄摩拉，他们虽然整个城败坏，因为他们不信罗德的传，但至少接纳罗德。结果这一些不接待的，这些神的使者不接待的，那所受的要比索多玛、厄摩拉所受的还要凄惨。所以索多玛所受的比那一些不接待使徒们的这些村庄城镇好多了。对，人家至少还接待罗德，结果，哎，你们这个城的人，哎，这些是神的使者，不接待就是不接待，他的话不听就是不听。好，有疑问吗？11到15节讲过去了。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
好，谢谢。好啊，你连同上面的整个原则，其实这个原则一直讲到第10章最后面，都是在拆派所以到现在还蛮容易理解的，对。奉神的名被拆派出去，白白得来的，白白舍去，神一定会供应生活。然后住哪里？哎，你住哪里，神的祝福要临到他们家，接待你的不是只是接待你人，还接待你所传递的信息，这些话。 那不接待的呢？他们倒霉了。对，所受的比索多玛、厄摩拉还要过啊。对，审判的时候，不过还好，那是审判，不是一场接待而已。如果他一直不接待的话，一直不信神的话，那这个审判的日才有用啊。对啊，不是一场接待就不接待，然后就没机会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般人哈，一辈子时间还挺长的，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岁月，小的时候可能接触过教会，接触过至少你早上有信主的，或者是到年轻的时候学校里面有接触过，同学当中有人信耶稣的，或者是中年的时候，工作当中或者街上有人跟你传很多次机会的。神给我们人不是一次性的机会而已，很多次的，对啊，活久见嘛，你活得够久，你自然会见嘛，对啊，对啊，你活得够久的话，可能好多次的，哎，就或这些，你对啊，你人生的灯火阑珊处有没有抓到机会啊，转向神呢、啊？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审判的日子了。神给我们很多机会的。好，那我们接下去继续拆派了啊。拆派的原则，来第16节读到20节，谁来帮我们读啊？16节读到20节，谢谢。
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阿门。
阿门，这一段也是有时代性，因为不是每一个奉神所差派的门徒们都会被鞭打，都会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不见得有一些没有嘛，所以他有他的时代性，那。主耶稣特别就讲这一群使徒们，那到后来使徒们果真都是如此，包括这个应该是自然史的那个使徒约翰也是被交给这些诸侯君王面前啊，被审判，所以被关在拔摩岛嘛，被关在拔摩岛，罗马帝国要关他嘛，对，你这12个使徒都是经历这些，那后来的门徒。也有类似经历的，可是不是都是啊，奉差派不会是都是啊，对，所以这有它的时代性。不过里面即使有个时代性，也有这些原则在，那些原则却是一致的。无论你有被交在这个公会前面，无论你有没有被交在诸侯君王前面，你会面临到一些被质疑的、被质问的、被诘问的，虽然不是真正的那个政府的这些做官掌权的，可是呢，里面的原则是一致的啊。对啊，那我们来看哈，第一个16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一句话的话。就针对每一个时代，奉差派的人都是一致的，羊进入狼群，因为里面都是属灵征战，尤其是传道人，里面的是属灵征战，妥妥的属灵征战。你在跟魔鬼撒旦作对，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要抢救灵魂，被神使用，把灵魂抢出来，把他搬了家，搬到耶稣的国里面，这是传道人要做的工作。 不只是职业上传道人，你要传福音的人就是这样了。你想要传福音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会面对属灵征战，如同羊进入狼群，黑暗的权势不会放你走的，不会就是哦，没关系，我呢负责，我魔鬼撒旦就负责逍遥，坐在沙滩上，躺在躺椅喝。喝着可乐，戴着墨镜，躺在那一事不干，你传吧。他不会这样，你放心好了。这些魔鬼撒旦，比你殷勤多了，人家比你努力多了。他四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了，比你努力多了。我们基督徒传福音，还要看看我有没有时间。对啊，我什么时候有空传福音这样子？人家没，人家无时不刻的，人家无时不刻都要搞你的，搞你这些基督徒，你要传福音是不是？我无时不刻搞你，人家比你勤快多了。羊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铁死的，我跟你讲，对不对？狼群啊，你那个。眼神清澈，像大学生的羊进入狼群，还有的活命啊！耶稣故意这样讲，是的，没错。从人的能力上来说，我感谢主啊！基督徒从来不是用人的能力在做属灵征战的。如果你用人的血气、人的能力的话，三两下就被搞倒了。那基督靠什么？基督靠的是祷告。基督徒靠的是神迹做工，基督徒靠的就是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认定我的神。嘿，那你就不一样了，你传神的道的，你认定神的道的，你所有事情都按着神的道的去行，然后希望能够被神使用来传福音。我跟你讲，也倒过来了，耶稣讲的嘛，他已经胜过这世界了，对。他已经胜过这世界，连死都胜过了，所以你更不用怕。一方面，人的能力是羊进入狼群，所以呢，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啥意思啊？蛇，换句话就代表着魔鬼撒旦了。你要像魔鬼撒旦那么灵巧，很有弹性，可是所以对神的道。却要驯良像鸽子，对主耶稣的旨意啊，要驯良像鸽子，顺从。对环境你要很灵活，可以调整，不要被这些律法主义给绑死了，不要被传统给绑死了。你要很有弹性，你面对魔鬼撒旦跟他征战，对，你要很有弹性，灵巧像蛇。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地新的城，第一件事情找那个会堂，跟犹太人先来那么一次，对，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拿撒勒耶稣是基督，他死里复活，他替人赎罪去世。他死里复活了，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也讲透、讲清楚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犹太人这样属灵征战就来了，就逼迫了。那是保罗，他来这边是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救恩要从犹太人先起，这是原则。原则是不可违背的，所以每一次都这样。然后呢，然后我要讲的，他第二次再来到这个城市，有没有这么高调啊？有没有刻意跑到犹太人的城里面去跟他挑事啊？这个犹太人的聚会里面到公那这个安息日聚会里面跟他们挑事啊？没了，没了，这叫灵巧像蛇。原则性的东西不可妥协，进去就进去，知道。两三个礼拜就开始被追杀，那也要去，那是原则。 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去到同样的城，他这样干吗？不要讲第二次海外布道，回城了以后，他这样干吗？他第一次海外布道，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啊？反过来走的，每一个城再回去兼顾弟兄啊。他有没有再回去犹太人会堂来跟他们挑事啊？没了。换句话来说，你也要这样灵巧像是。你明明知道到了一个这个地方，人家三次的盯着你看，你明明知道啊，对啊，你大张旗鼓干嘛？你大张旗鼓干嘛？我在那边办聚会，家庭的，对，不是三次的，你大张旗鼓干嘛？你，哎呀，要灵巧像蛇啊！我们福音工作不是每一次都要大张旗鼓啊，福音工作可以默默的做的，没有必要去跟人家挑头，去跟人家干嘛干嘛的，没必要。就是你所作所为，就是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面对神的道，你要驯良像鸽子。福音传福音可以一个一个传，慢慢的传，啊，不一定会慢，对啊，你心态说慢慢的，神自己会做工，神自己做工，你负责在那里，你负责传，你不要负责生活不传，哈，那你非要传不可，不过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意外的引起很多的阻力来。保罗第二次去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第一次去先进会堂嘛，对不对？讲没几次人就走了，对啊，人家开始有反对他，人就走了。亚居拉、百基拉躲在那边，慢慢传。第二次海外布道，这是保罗先进了以弗所，进了以弗所的会堂，讲了两三个礼拜，然后人就走了。有人信，亚居拉、百基拉潜伏在这里面，默默的做，不需要大张旗鼓。好啦，第三次海外布道，保罗回到以弗所以后，情况变成怎么样？亚居拉、百基拉慢慢的做，这两年、两三年，有12个信徒了，在以弗所12个。保罗问他们受圣灵了没？还没。保罗祷告，哎，圣灵降下，跟彼得做工一样，因为需要这个圣灵用各地的湘潭显出神的大作为来，讲出神的大需要，因为那个时候属灵征战太大了，律法主义者逼得保罗必须写加拉太书啊，你就知道有多大了。所以神自己除了耶路撒冷会议之外，神自己要做见证。保罗传的恩典的福音才是对的，不是律法主义。哎，所以让以弗所教会12个人领受圣灵，也就是当时候真信的才12个，默默的做，默默的做，没必要。你明明知道人家盯着你啊，没必要大张旗鼓，对，要大干一场，没必要，默默的做。啊，这时代正是默默做的时候，时候会到，时候会到，对啊，你预备好了，那时候会到，装备起来的时候会到，你时候没到的时候，你就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默默的做，等到你福音专题，你讲个10遍8遍了。你可以打开圣经直接讲了，你不用准备了，不用把笔记拿出来温习了。你要讲多少遍，跟人讲多少遍才能够到这种程度？你不是只是福音专题啊？你人家信主人栽培他们啊，基督徒生活要加上来啊，门徒培训要加上来啊，逻辑上、哲学上的基础信仰要加上来啊。默默的做啊，你自己操练熟了吗？ 这些讲的都是最重要的，最基础是最重要的，比书卷查经还重要。那书卷的查经帮助你通达，是为了装备你，让你这个传道的人能够对神的旨意有个通盘的理解。所以这样书卷一卷一卷，一节一节这样查，时间要拉长，够长了你才能够消化。几年下来，你对圣经有个谱了，圣经的脉络有个谱了，不是只有圣经脉络这堂课而已了。前面的预科的课是真正教会最实用的、最实际的。你真正要建立门徒、建立教会，最重要的是这些这个最基础的课，你讲熟了没啊？你指望大张旗鼓干，讲了头两次就要跟个50个人讲？我讲那么多次，我还讲错呢。我讲那么多次的，还会讲错呢，口误呢，对，对，你一下子还没讲那么熟，你就跟那么多人讲错了怎么办？那么多人，所以呀，我们自己培训的童工，我们要知道啊，时候还没有到，不要大张旗鼓，你先默默干，默默的做，在操练呢，讲错了影响层面小。对，等到你讲熟了对啊，熟能生巧了，那时候也差不多预备好了，可以公开传了，那个时候再说。对，灵巧像蛇啊，寻良像鸽子，对。那，你三次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啊，人家愿意接纳你所传的道啊，很好啊，神也预备着。不是所有三次一定很糟糕，不见得。为什么？一开始很糟糕，一开始是很糟糕的，那等于是出卖自己的童工啊。对啊，一开始我讲1958年之前那段时间呢，那就是妥妥的出卖自己的童工啊，为了自己能够存活下来啊，在那种时代，那情有可原之道。可是后面的人，几代下来，那个影响没那么深，那可以理解，没有那么深。里面有一些传道人，也因为神是真的，神是真的，是学生不能高过于夫子啊，学生不能高过于老师，仆人大过于夫子啊。可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的师尊是谁？你的师尊从来不是那些政协副主席啊，你叫他牧师，他才不是你师尊，你真正的师尊是耶稣啊。圣经你有机会拿到，你就有机会直接接触神真正的旨意啊。所以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带出来，这第二代、第三代以后的三次的牧师们，有一些清楚的。所以才会有今明日牧师嘛，人家以前也是三字的，所以我没有那条很清楚的线，三字就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不是。你信主的是个人跟主的关系，你看清楚了，对，对啊，你有这个机会在三字里面服侍，感谢主神开路啊，一样灵巧像蛇，对。灵巧像是没有必要跟人家就是直接反来反去干来干去，没必要啊。可是对神的道，你要寻良像鸽子啊，就是这个道理。靠着神，在罗马帝国那么大的逼迫，把基督徒，对啊，你们是光是不是？把你挂在木头上面，然后点火烧你。啊，让你当是盐是光嘛，你当光了，对啊，把基督徒弄到竞技场，然后披着羊皮放狮子去咬你，去把你咬死吃了，这种事情还多的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多的是，对啊，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对啊，对。我们所处的现在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恶劣到那种程度啊，还没啊，对， 那所以啊，是可以，还是可以做的，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是按照人的做法，用人的方法去做，用人的血气，那你就是把羊妥妥的放在狼群里面。可是感谢主，我们是主教导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做，不是用人的血气做。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17节，你们防备人。要防备，因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对，这是后来使徒们个个都遇到这样的境地。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雅各，真的，他们就把他交给公会了。在会堂里鞭打你，鞭打这些事情，这个出去，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嘛。对，那些使徒们他所经历的就是这些事嘛。保罗也是啊。对，《哥林多后书》，我们刚刚看的，对，正在看的嘛，5次啊，鞭打40下，减去一下，5次啊，谁干的？会堂干的。会堂鞭打，按着利未记里面的那个方法看，所以主耶稣讲的话，这句句定准，都会实现的。18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保罗先，然后西门彼得，对。被交到诸侯君王前面，对，保罗还上告该杀，所以在该杀，当时候该杀王还审判过保罗的案子呢，后来没事放出来了，对，然后第二次在被关的时候就殉道了，所以你们奉差派要和他们，就是诸侯君王还有外邦人面前来做见证。你们被交给官府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那你不要先想好，先想好就是人自己在打草稿，你人。自己打草稿，你会打出怎样的草稿？不就是人自己的意思吗？耶稣不需要你用人的意思来替自己辩解什么，不需要。到时候必赐给你所当说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听有没有听过一个光盘叫十字架，那是那个原住民他们有机会本来是这个搞民运嘛，然后被逼迫嘛，所以逃嘛，逃到海外那个原住民，后来在你们相对国内相对比较开放的时候，他有机会。回去国内就把基督徒的那一些，这个生活现象就拍了视频，然后弄到海外来做了一个光盘，叫做十字架。那里面有一个镜头就采访，就是应该是王明道、宋尚杰、纪志文他们的徒弟，有一个叫谢摩善。对，他就被关在就文革的时候被关在里面关了20年嘛，后来放出来，所以就很老了。后来原住民去采访到他，他就提到他在这里面被逼迫的情况，谢摩善弟兄 对，人家就逼他说，你说毛主席上天堂还下地狱？对啊，故意整他嘛，人家逼迫他，批斗他嘛，对呀、你怎么回答？毛主席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对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怎么回答的？那他就回答：现在恩典的门大开的时候。只要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埋葬了，3天以后复活，你只要相信了，天国的门大开，人人都可以进天国。对，我用这个例子当什么？对，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你不要事先打草稿说，到时候必是给你们所当说的话。对，就好像主耶稣被人家试探的时候，对啊，应不该纳税给该杀？圣灵感动你，直接有智慧化出来，来给我一个铜钱，把那个钱拿出来，上面的头像是谁啊？是该杀，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回答了问题。你又避开来了，毛主席，因为他没信要下地狱，不用你讲，道来帮你讲。我不知道毛主席他有没有机会听到十字架的道理，他如果听过，搞不好人家也信了。你不能说人家一定下地狱的，对啊，你不能这样讲的，是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他人生的每一刻，只有神知道。对啊，有任何的人听过福音，不管他是谁，听过福音，不过在你眼中，不管是怎样的人，对，只要有机会听到福音，他愿意信，他就得救了，他真的信就得救了。所以啊，这种问题，谁谁谁是上天堂下地狱，人没有办法回答的。所以这个谢摩善他回答，这是神的智慧。对啊。最起码的这样讲，不管接下来怎么，最起码这些逼迫他的人就听到福音了。对，所以啊，不需要思虑怎样说话，你一思虑了就替自己狡辩，人的话就出来了，搞不好讲着讲着人就跌倒了，你自己就跌倒了。不需要去想，到时候必是给你所当说的话，神会给你话的。如果你真的是为主的福音受逼迫的话，那神一定负责到底的。怎么负责到底？也许你殉道，也许啊，感谢主啊，那个轮到你了。对啊，这个是福分啊，在天上有冠冕的。对啊，不管主赐给你的话，你讲出来就是布道。你布道到最后一刻，那是跟死在讲台上有什么不一样？多好啊！这是我的梦想啊！哪一天我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面，感谢主啊！最好是讲完道，对啊，祷完告，阿门，然后我再见，我到主面前了，对啊，为主做工，做工，对啊，然后跟他做完工跟他报告，回到他面前了，那是最好的。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所当说的话，这是主的保证，主的保证。你不需要自己想好台词，如何为自己辩解，不需要。到时候神会给你话，神会给你话。第二十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这一群是奉差派，是神的使者啊，所以出去奉差派出去不是讲自己话了，像耶稣一样啊，耶稣从来不讲人自己话的，对，你就是顺服，没话就是没话，你等到有话了，神有话才讲话，神没有话就没有话，对。 不要人自作聪明啊，人跑在神的面前，让事情就继续。同样的道理哈，这一样的原则，不只是在被逼迫、被压到官府，同样的原则。啊，你第一个你要装备够，像这些装备课程，你道要通。等到你道通，你装备够了，如果神要开路，面对这个人，神要开路，神自然而然会让你说出这个人当听到的话，自然而然的。那当然，你道要通啊，是这个基础信仰啊，这个要通的。福音专题要够熟的啊，这些最重要的这些基督徒生活、门徒培训这些道，你搞了是这个，这至少你进了诸般的义，你的理性是通的，道是通的，那你可以被神随时随地的用，对，可以随时随地的用，对，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不需要自己预备。如何讲？不需要。对，那神让你想，就是哪一段经文，你经文拿出来就可以解了。对啊，你遇到上了年纪的，对啊，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就出来了。你就解这一节圣经就好了。对啊，你最起码的，你知道你出信的时候知道神爱世人，对啊，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些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马上就能解了。你解的过程，就换句话来说，你不用预备，你不用预备该说什么，不用。可是你前提是你要对所信的道，最重要的这些核心信仰，你要通达要熟。然后呢，然后就是随神使用了。怎样的境地里面，怎样的福音的对象，神自己会让你有话的，就是这些传福音的话，然后你就解那节圣经了，就可以讲嘛。对，所以所以这个不需要思虑怎样说话，不只是用在这个被审讯的过程，也包括了。你任何一个传福音的场合，任何一个有福音对象、有适合福音对象的时候，神都会这个样子带领你的。那事实上，如果这种角度来看，包括了被审讯的过程，我们如果你有上这个使徒行传一直上下来的话，你会发现，每一次被审讯的过程就是布道。就是神要布道的时候，布道给这些做官长权的听，要不然他们没有机会听到，他们不可能自己乖乖的去到教会里面听到，他们没时间理你们这些基督徒的，只有在审讯你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呢，所以啊，那一些在审讯这个西安教会这些同工的那一些。那些检察官呢？那一些警察，他们有福气啊，他们有福气啊！神预备他们听到道啊，对，好，感谢主啊！好的，我们今天又讲到20节嘛，10章第1节讲到20节，我们下一次继续把整个第10章结束了哈。哦，我不知道能不能结束得了。好，第10节，对不起，第20节。好，我们时候到了哈，就停在这儿。来，我们来请来李娇在吗？我们请李娇姐妹，我们结束祷告。李娇姐妹在吗？
牧师，我在。
好。
天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真理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以上时间平安的带领，谢谢主把你的话语解开，使与人通达，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不自私爱字面意思，而是去 主啊，解开主你自己的意思，明白主你的心意，按照主你的意思去做去行，也求主你纪念牧师的摆上。主啊，他这样掰开揉碎喂给我们的时候，愿主赐福给他，也愿主亲自的帮助我们这些儿女，更好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来装备自己，愿意成为主你的工人。主啊，我们仰望你，也祈求主，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不断的去，除去我们的罪恶，主啊，拿去我们一切的软弱，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是吧？帮助我们，主啊，更好的来走上这条服事的道路。谢谢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主，也给我们各样分辨的能力，主啊，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灵巧像是驯良像鸽子的这样的，这样的心智，这样的能力，已经在环境中应变的能力。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主要我们相信，我们当说什么话，你都已经，主啊，预备好，主要并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主你自己，主要就求主继续的来光照我们，来怜悯我们，愿我们，在每一天的服侍当中都能荣耀主你自己的生命，也使我们自己的心被主你的道所打开，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